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59到67号。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将看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看天主拣选的亚伯郎，以及天主立以色列为其子民。那么剩下的部分呢，我们将看耶稣基督是整个启示的中保和圆满。我们首先看第一条第59号，天主拣选亚伯郎。为聚集四散的人类，天主拣选了亚伯郎，召叫他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家族和自己的父家，为使他成为亚伯拉罕，即是万民之父。创世纪17章5节，地上万民都要因他获得祝福。创世纪12章3节，其实显示一本。我们看第59号呢，这里面开始呢讨论亚伯郎，那么。当谈到亚伯郎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大概就要介绍这个亚伯郎的这个名字的这个含义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呢，这个在创世纪第12章的第3节里面，那么亚伯郎这个名字是刚首次出现的这个时候，是叫亚伯郎。那么随后呢，在跟天主的几次互动的过程当中啊，到了第17章第5节之后，那么他的名字呢被天主改作叫做呢亚伯拉罕。这个名字上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变动。那这里呢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呢，就是在我们天主教版本的圣经里面，以及在我们天主教所用的这个所有的教会的这个文件里面，都用同样的一个名字，就是亚伯郎，也就是说是亚伯郎最开始用的名字叫做亚伯郎。但是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也就是从旧约的这个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其实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小的差异的。那因为是在创世纪的第17章第5节呢，天主呢给亚伯郎改了名字叫亚伯郎罕。那么这样呢，在旧约里面呢，如果我们做一个小的统计的话，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亚伯郎这个名字呢，在旧约里面呢一共出现了这个60次，那么在50节经文当中出现，那么它都是在旧约当中。那么这60次出现的这个频率呢，其中呢有58次呢是在这个创世纪17章第5节之前，那么只有2次呢是在这个之后的这个其他的2部书里面出现过。那么这样我们能够看出亚伯郎这个字呢所使用的这个频率。那么另外呢，当我们看亚伯拉罕的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名字呢在整个的圣经里面它出现的这个次数呢是241次，那么它一共出现在29节经文当中，这是在整个的这个圣经当中，旧约跟新约。所以呢我们很显然呢，我们能够发现的就是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呢是主导。那么其实简单的说是这样的，在创世纪的第17章第5节天主给亚伯郎改名之后呢，在圣经里面所出现过的这个亚伯郎的名字呢都是亚伯拉罕，有2个例外啊，剩下其他的这个次数呢都是说的是亚伯拉罕。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天主教呢大概是为了这个保持前后的这样的一个一致呢，始终用亚伯郎而没有用亚伯拉罕。但是呢我们留意呢，基督教的这个圣经里面呢，或者是基督教后来在提到亚伯郎的时候呢，他们所常用的名字呢是亚伯拉罕。那么这一点呢是在使用上的一个小的一个差别。但是呢在紧跟圣经的这个正文的表达的这一点上来看，那么基督教呢显得呢会更加怎么样，接近这个圣经原文所表达。当然天主教呢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就用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不管叫他亚伯郎或者是叫他亚伯郎罕，那么其实呢指的是同一位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中间呢有一个这样小的差别。我们看第60号，由亚伯郎所生的民族将是一特选民族，是上主对圣族许诺的受托者，这民族蒙召准备把所有的天主儿女有朝一日都聚集在一个教会内，这个民族将是那树根，一旦外教人成为信友都被接枝上去。那么这里呢我们知道呢，这是我们从圣经的观点以及犹太人他们自己的观点，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就是犹太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来说，他们认为呢自己的这个民族的祖先呢是谁呢，是亚伯郎，所以呢他们称他是圣祖，是这个民族真正的这个祖先。当天主一开始召叫亚伯郎的时候，天主对亚伯郎说，我要使你成为万民之光啊。所以我们发现呢，这个万民之光的这样的一个神圣光荣的职责呢，最后呢是由以色列或者是犹太人这个民族来完成了。 所以关于那个犹太人这个民族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想就这个观点呢做更多一点的参考，那么在新约里面比较好的一个内容呢是来自罗马人书的第十一章，就是关于树根和树枝，谁树根谁树枝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在那里面呢有清楚的论述。我们看第61号，旧约的圣祖、先知及其他人物，无论过去或将来，在教会的所有传统中常被尊奉为圣人。那么这里呢称他们是圣人呢，或者叫做圣者，是显示了他们跟天主之间这种特别的这个关系。那么它的意义呢，意思呢主要就在这儿。我们看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天主立以色列为其子民。我们看第62号，在古圣祖后，天主立以色列为自己的子民，把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他与他们订立了西乃山盟约，并透过梅瑟给他们颁布自己的法律，好使他们明认及侍奉他为唯一的真实及生活的天主，眷顾一切的父亲和正义的判官，并叫他们期待预许的救主。我们看呢，在亚伯郎之后呢，以色列子民他们其实进入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阶段，那就是他们从埃及呢被天主呢拯救出来，到了天主所赐给他们的这个腹地，也就是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区。那么当他们从埃及出来之后，进入到这个腹地，他们才真正成为一个民族。我们知道呢，就是当一个群体啊，当一个群体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的时候，那么这会有很多硬性的这个要求，比如说他们能不能够形成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宗教、自己的传统，在人数上要达到一定的数量等等，这些他们才可以成为一个民族。那在去往这个圣地的这个路上，在西乃山，天主向他们颁布了自己的法律，当然这是透过梅瑟颁布了他自己的这个法律。那么这里面我们显然能够看出哈，那么法律呢它是为谁做准备呢？是为救主的来临做准备，所以呢法律呢是在指向救主。那么关于这个观点哈，法律呢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的这个观点，我们在马窦福音的山中圣训当中呢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和对比。我们看63号，那么以色列是属于上主名下申命记28章10节的司祭民族，他们是天主首先向他们说话的民族，也是在亚伯郎信德内的长兄民族。我们看的这个以色列子民的这个独特的这个位置哈，那么首先呢他们是属于天主名下的，这一点是非常清楚，是属于天主名下的这个司祭的这个民族啊，是天主首先向他们说话的这个民族。那么这里呢是启示的意思，显然是天主把自己呢首先启示给他们。那么并且呢他是在信德的这个整个的进程的过程当中，他们是长兄。那么最后这句话呢是出现在这个圣周五的这个祈祷词，是教会最长的一个祈祷词当中的一个祷词，就是犹太人祈祷的那个祷词之中。我们看第64号，天主透过先知们培养自己的子民去渴望救恩，期待那些赋予众人及刻在人内心的心而永久的盟约。先知们宣布天主子民的彻底救赎，宣布他的一切不忠行为将被洗净，并宣布一个将包括所有国家的救恩，上主的穷人和卑微者尤其怀有此种希望。圣贤们的妇女如撒拉、黎贝加、拉黑尔、米利昂、德布拉、亚纳、尤地德和艾斯德尔都对以色列的得救保持了热切的希望。在这方面最辉煌的形象是玛利亚。所以我们看这个整个这个旧约的进程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呢在旧约里面呢其实有这样两个明显的倾向。那么第一个倾向呢是净化，是在这个天主子民呢在天主跟前的这样一个净化。那么第二个倾向呢是什么呢？是渴望。是渴望谁呢？他们是渴望天主，以及呢渴望天主所要派遣来的那一位，那么就是墨西亚。那么在这一段的这个后半部分呢，他特别提到了在旧约里面的这些著名的这个女性。那么这些著名的女性，我们可以称她们是耶路撒冷的女儿。那么在这些女性当中哈，其中呢以玛利亚是最为耀眼的。好，我们看下一个部分，耶稣基督是整个启示的中保和圆满，天主借着他的圣言说了一切。看65号，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内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 希伯来人书一章一至二节，降生成人的天主子基督是圣父的唯一完美及决定性的圣言，天父借他说了一切，除他以外将不再有其他的话。十字圣若望不无许多人的后尘，以卓越的方式解释希伯来书第一章一至二节，天主既把自己的圣子给了我们，而这圣子又是他唯一和决定性的圣言，他便借着圣言只一次的就给我们说了一切，
不再有更多的内容。
因为过去曾局部的像先知们所说的，借圣子已全部的说出来，并将这一切借他的圣子给了我们。因此谁还想询问天主，要求他给予神事或启示，不但做了一件糊涂的事，而且也得罪了天主，因为他不定睛注视基督，却去寻找其他的事物和心意。那我们看在这个第六十五号哈，那么在这个第六十五号里面呢，所显示的这个意思呢特别清楚，就是他引用了这个希伯来人书第一章一至二节的这段话啊，这是在新约里面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话。那么同时呢，下面的这个引用呢是来自这个圣十字若望这个攀登加尔默罗山这部书里面的这个一段关于希伯来人书一章一至二节的一个解释。那么其实呢，我们看这个六十五号的时候，其实我们只要懂得这个希伯来人书里面所说的这句话的这个含义呢，自然也就清楚了。那就是他在给我们讲呢，就是天主啊，从他开始跟人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开始呢，他就不断地跟人讲话，一步一步的去跟人讲话，但是在这末期呢，他却派遣了他自己的儿子跟我们讲的话。那么这个讲话呢，就是启示。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进程呢，理解成一个从少到多，从简到繁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问题是，等到了他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是不是把所有的话都说了啊？是不是全部的和决定性的？答案是肯定的，是是的。所以呢，我们说借着这段经文呢，我们明白呢，在耶稣基督身上，天主向人类所做的启示呢，达到了圆满和终结啊。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会儿呢将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呢，去对我们的这个信仰啊，以及要分辨我们的这个信仰以及启示的这个重要特质的时候，提供一个原则性的支持。那么下面呢，这个十字若望的这段话啊，就是他这部著作里的嘛，这段话呢是解释这里面这个观点，所以呢就比较好懂了。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叫做不再有其他的启示。我们看第六十六号，基督的救赎工程由于是新而永久的盟约，将永不会消逝，而且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光荣的显现之前，也没有什么新的公开启示可期待了。不过即使启示已告完成，但并未完全阐明，这就是有待基督徒的信仰随着年代逐步去吸取它整个的内涵了。我们看这个第六十六号的这个内容。我们前面呢，从这个六十五号的观点里面，我们清楚了，就是天主的启示呢，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达到了这个圆满和高峰。所以这句话呢，也间接的在指出，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之前，还会不会有什么公开的启示，也就是对整个教会的这个公开的启示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了。因为既然已经到达了圆满和高峰，就没有了。那么相应的问题也就来了，既然已经没有了公开的这个启示，我们面对已有的启示，我们该做什么，或者是说我们该怎样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实生活里面去面对天主对我们的这个启示。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有，那就是启示呢，在主体上已经完成了。那么它需要的是什么？它需要的是在这个现时代的这个解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继续在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的这个框架下去阐明已有的这个信仰，所以去发掘它的这个内涵。所以这里面这个引用呢，就是引号里面的这一段引用啊，是来自叫启示教义宪章的第四号。为此呢，我们今天呢常需要去从这个启示的内容本身获得解释，一定是没有什么新的启示了。当我们谈到这儿的时候，有的教友可能会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当然我们需要。 因为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变化和社会的这个变化，你比方说在宗徒时期，这个保禄那个时期，他们出去传教呢，或者是坐船，或者是步行，或者是能够坐一些什么车，最简单的这个交通工具，然后呢所采用的这个方式是最原始和最普通的，就是用嘴直接去宣讲，或者是呢写一些书来进行传播信仰。那么在今天，那么你发现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那么传教士在出去传教的时候，他可以坐飞机，也就是说他可以采用任何形式的交通工具，这是一个变化。当然这个变化还好理解，那么具体的去传扬福音的这个形式呢，也会变得更加多种多样。比如说在飞信呢流行的那个年代呢，我们可以用飞信去传播信仰。大家还记得中国移动那个飞信是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那个 BP 机流行那个年代呢，他们可以用这个 BP 机传播信仰，但是我觉得是可以的。那可惜呀，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那个 BP 机。那么随后呢，就是到了短信的这个时代，那我们可不可以借着这个短信的这个方式传播信仰？这是可以的，这个我自己呢有亲身的这个经历。那么到了短信之后呢，就到了另外一个讯息传播更加飞速的一个时代，就到了 QQ， 就是企鹅那个时代，我们可不可以建立一个 QQ 群然后去传播信仰？可以。那么随着 QQ 的发展呢，那我们有了今天比 QQ 以及以前的任何一种方式更加有力和广泛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微信。那我们可不可以用微信去传播我们的这个信仰？当然可以，就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群里面，就是采用微信作为我们传播信仰的一个工具。那么所以我们说，那你看随着时代的这个不同，我们也可以采用只要是不是邪恶的一个方式来传播信仰，作为我们传播信仰的一个媒介都是可以的。但是究其原因，或者说我们究其根源，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它的原则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耶稣在升天之前向整个教会所宣示的，你们要将你们所学到的去怎么样讲给众人。但具体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要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啊，要在每一个不同的这个时代里面去采用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其实这只是一个例子哈，关于具体的这个解释放在今天的这个生活里面，怎么样去借助信仰去具体的去解释的这个方式呢，其实有很多啊。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再做那个进一步的分享。我们看第67号，在过去的世代中曾有一些所谓私下的启示，其中有些曾被教会当局所承认，然而他们并不属于信仰的宝库，他们的任务并非改善或补充基督决定性的启示，而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协助人们更圆满地去履行基督的启示。在教会训导当局的指引下，信友们的意识应能辨别及接纳在这些私下的启示中哪些是基督或圣人们向教会所做的真正呼吁。基督信徒不能够接纳那些企图超越或修正基督所完成的启示的所谓的启示，例如某些非基督宗教和若干近代教派即见据于此类启示。那我们看这个这一讲的最后这一号，那么这里面要讲这个启示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他首先提到的这一类启示呢，就被称作叫私下的这个启示。那么私下的启示是跟这个公开的启示相对应的，我们一会儿呢再解释什么叫做公开的这个启示。其实呢，这个由耶稣基督为代表的天主向整个教会所做的这个启示呢，就叫做公开的启示。公开的启示的特点是谁？是对整个教会的，意思是对公的。而私下的启示呢，它的这个至少在缘起上呢是对针对私人的，所以呢它最后的对象呢常常是对这个整个教会里面的一部分人，所以呢它被称为是私下的这个启示。所以从好几个方面看呢都是这样的。那么对公的这个启示，也就是所谓的公共的这个启示呢，它的受体是整个的这个教会，所以它也被教会所接纳，由教会的官方呢所管理。那么同样呢，这个私下的启示呢也会由教会这个主管当局呢所管理。为此呢，教会主管当局呢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分辨这个私下的启示呢它的合法性。所以呢，在教会的历史中呢，有些私下的这个启示呢已经被教会当局呢所承认。那么承认的意思呢，就是教会当局呢有足够的证据确认这个启示呢是来自天主和与天主有关，即便是他通过圣人的时候呢，也是他的根源呢是天主，至于它的合法性或者是它的根源呢被确认。所以这里面有这样的一层含义。那么关于这个私下的这个启示的这个内容呢，那么常常是指什么呢？指的是一些显现的和透过私人而完成的这些启示。比如说在法蒂玛的圣母显现，这个是获得教会官方承认的。那 那么还有在路德那个圣母显现也是获得这个教会官方承认的，以及呢在墨西哥那个瓜多罗培那个圣母显现也是获得教会承认的。那么有没有到至今为止还没有获得教会正式这个承认的这个比较大型的圣母显现？有的，比如在这个前南斯拉夫的墨主戈耶那个圣母显现到目前为止呢就没有正式获得教会官方的这个承认，还是在漫长的这个审核的这个期间。当然这个审核的这个进程呢也会有一些不同，有的是刚开始，有的是获得某种程度的这个认可，但是呢从总体上来说它还是尚未通过这样的一个承认。所以呢这一类的启示呢我们通常啊称它叫做私人的启示。比方说我们说圣母显现，比如说在路德的这个圣母显现，这个显现呢是这个事件，由这个事件呢通常呢会带来一些相关的这个启示或者是叫做讯息。那么这个承认呢其实呢和这个二者呢都是有关的。那么究其本质来说，也就是说私下的这个启示的这个本质来说，他们不属于信仰的宝库。信仰的宝库呢其实说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公共的这个启示，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所谈到的那个公共的这个启示。所以这里呢这个它不是属于信仰的这个宝库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呢千万要分清。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会介绍啊这些私下的启示为基督徒的这个虔诚以及为他们实践信仰会不会有帮助呢？会的啊，如果你善为利用的话呢会有帮助的。但是呢究其它的价值还有它的性质，千万不要把它凌驾在教会的公共启示之上，他们的关系呢不是对立性的。那么相反的，就是私下的启示呢是对教会公共启示的一个什么，它既不是改善也不是补充，其实呢它只是协助人们在一些特定的这个时期和具体的年代里面去更好的履行那个公共的启示，也就是说去完成那个公共的那个启示。所以说它是有意义的，这个关系呢大家呢千万要把它分清。那么有不少教友呢会觉得这些启示呢更加的新奇，更加的这个特别和更加的与众不同，进而呢把它认为是它超越这个公共启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的一个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是不恰当的。那么所以教友呢在面对这些私下启示的这个时候呢，应该常常顾及到教会当局所做出的这个指引，这样的话他才能够仔细的分辨然后呢和接纳，那么根据具体的情况和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呢去吸收其营养。那么私人的启示，也就是这种私下的这个启示，当一个信友他不接受的这个时候，但是他却不拒绝公开的这个启示，这可以吗？这是可以的。其实简单的说，我们面对呢公共的这个启示呢，天主对整个教会所做的这个启示呢，我们是有义务接受的。可是呢对这个私下的启示你有没有义务接受呢？你没有义务接受。当然如果你觉得有益你可以接受，当然接受的时候也要给他一个准确的定位。最后这句话是说，基督徒信仰了不能够接纳那些企图超越或者是修正基督所完成的启示的所谓的启示，例如某些非基督宗教的若干近代教派既奠基于此类的这个启示。针对啊最后的这句话呢，我稍微做一点解释。那么有些基督教派，我们所谓的说基督教派呢，就指的是呢在这个基督宗教的这个大框架下这个基督教派。那么有些呢是非基督宗教，也就是说在基督宗教之外的这个教派里面，他们呢在宣讲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教义的这个时候呢，他们通常呢是用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他们企图呢想超越耶稣基督的这个就是这个公共的这个启示，或者是修正，就是这主要是这两种，一种是超越，所谓的超越就是说比基督的这个启示更加好，那么修正呢就是做一某种程度的这个修改。那么我们就针对在中国大陆呢这些年呢比较这个盛行的两个异端呢来稍微的做一个小的一个分析。那么这两个异端的派别呢分别是这个东方闪电的和新天地。那么这两个教派呢他们都宣称了自己的这个启示呢是直接来自天主。拿这个东方闪电来说，我们先说这个东方闪电。东方闪电这个张淑敏是他的创始人，自称是母亲，他自称是全能者。那么就其他所讲的这个内容来看哈，这个全能者呢其实他没有确定具体是指天主圣三当中的哪一位，所以他没有被具体的指出来，但是呢他却称他是全能者。所以呢在他所讲的这个内容里面呢，对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的这个内容呢有排斥有修正的这样的一个倾向，这个倾向呢是非常清楚的。 就其手段宣讲的这个内容等各方面来看呢，就是他的这个高明程度呢，远远不如最近这几年呢到处横行的这个新天地。那我们知道这个新天地呢，只是啊这个所谓的自创的这个基督徒团体的一个新的一个名称而已，当然它有很多的这个名称。它的创始人呢是在韩国的，叫李万熙，他自称是天主圣神取了人性降在他身上，所以呢他跟耶稣呢是平起平坐的，按照他的这个观点哈。这样的话呢，就是在他欺骗人的这个角度，以及他所采用的这个主要的经典呢是这个曲解末世录作为他主要的这个经典。所以这个李万熙本人呢也写了一部呢关于这个末世录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注释，其实里面那个内容其实是没有什么高度的，但是他骗人的这个手段呢却远远要高于这个东方闪电，所以他更会这个拉拢人心，给人一个很高的一个荣誉，然后呢他夸人等等，就在这方面来说，就是在技巧上来说，他远远要高于这个东方闪电。如果我们简单的去分析这两个异端教派的这个时候，东方闪电和新天地哈，他们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去否认这个基督启示的这个不足，他们认为就是它 不足够，所以呢这个人们才需要新的启示。那么这两个异端呢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这个成员呢直接从一个非基督徒当中所吸取来的这个比较少，他们更多的时候呢是愿意从基督新教以及天主教这些教会团体里面去拉人去偷人，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实际上是非常可怜的。那么对那些不懂得教会道理的人，他们也不懂得用耶稣基督是天主启示的这个圆满和终结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来衡量，那么所以呢就很容易掉在这两个异端派别的陷阱当中。那所以呢你看这个教理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塑造以及帮助我们去分辨这个信仰的这个真和假，以及日后呢所实践我们信仰的这个程度上来说，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